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，
不怕，有天使陪你数星星。
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？
当然，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。
太好了，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
天使夜未眠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
平安，我是天天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。之前旧约圣经故事在分享大卫的故事啊，在成为国王的路上，大卫虽然走得很辛苦，却一次又一次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使大卫他不论去哪里都亨通。像大卫当年在逃亡的时候啊，不仅曾经躲在腓力士地，也曾经被亚扪人的国王拿辖后代过。有时我们以为是敌人的，上帝也可以使用他们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主权是在上帝的手中，不在我们的身上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很容易为自己树立敌人，自己反而不自知哦。好，那这个话题呢，刚刚说到大卫曾经被亚扪人的国王拿辖恩待过，后来拿辖过世了，由他的儿子哈嫩做亚扪人的王。大卫在太平盛世的时候，想起拿辖曾经对自己的照顾啊，就打发人去呢慰问他们。亚扪人可是一点都不领情，演变到后面的状况更是糟糕了。后来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来听听今天的故事。
禀告陛下，以色列国的代表团到了。
我想不通，大卫王为什么要派使节团来我们亚扪国呢？
陛下，您的意思怎么样？要不要接待他们呢？
这当然要先听听他们带来的信息，请他们先等着，你去把谋士请来吧。
是的，陛下。
各国贵宾、王室人员、各位贵族、各位谋士，亚扪国哈嫩陛下驾到。
哈嫩陛下万岁！哈嫩陛下万岁！
请坐下，肃静。觐见典礼开始。今天我们召集众人，是为了解代表团来我国的原因及任务。首先，请以色列代表团致辞。
哈嫩王陛下及在座诸位贵人，本团来此不是为了生意，乃是来传达大卫王慰问之意。因贵国先王拿辖驾崩，我们特来向哈嫩陛下致哀悼慰问之臣。大卫王说，在他逃避扫罗追捕的时候，贵国先王拿辖待他特别仁慈，所以大卫王对哈嫩陛下深表同情与关怀，特派我们来做友好的访问。
我的参谋团和宫廷大员，你们听见大卫代表团的话了，我该怎样回复大卫王呢？
报告陛下，我劝大王别让他们的花言巧语影响你自己的决定。我建议要提防，高度警觉的提防。总而言之，要深入观察，不可只看表面。大王，你真以为大卫想尊崇你父亲先王并且安慰你吗？他说不定是在打歪主意，派着所谓的友好慰问团来侦查我们的国防设备，以便将来攻占这城颠覆我国。难道你忘了大卫是个最会打仗的人？
对，他就是。
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。那你建议该如何处理此事呢？是不是就让他们回去？
光这还不够，要羞辱他们，使他们丢脸，再让他们回去。你知道每个以色列人都以胡子为荣，让我们剃光他们的胡子。剃掉他们半边胡子，半边有胡子，半边剃得精光，那才滑稽的笑死人呢。还有更使他们丢人出丑的，我们把他们的衣服从臀部割断，然后送他们回国。
就这么做。
大家都同意这么做吗？
同意，赞成。
好吧，我下令把他们半边胡子剃掉，下半截衣服剪掉， 再让他们回耶路撒冷。
报告吴王大卫，你派去慰问哈嫩的特使团被亚门人大大的羞辱了。
羞辱了？是怎么回事？
他们的半边胡子被剃光，更糟的是下半身的衣服被剪掉，然后羞羞惨惨地回去了。
回到耶路撒冷了吗？
没有，才回到耶利哥，至少已渡到约旦河的西岸来了。
要他们待在耶利哥直到胡子长出来，换新衣不成问题，胡子长出来需要一段时间。唉，好吧，我和哈嫩和亚门的友好关系到此为止了。他们侮辱了我们全国，任谁听见这事儿都会生气大怒的。
我看我该准备作战了。
正如大卫王所说的，以色列人听说此事都对亚门人痛恨至极。这信息不久也传到亚门。
我王哈嫩陛下，我们上次对以色列特使们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天大的麻烦，真可以说是挑惹了黄蜂窝了。他们全国为此事准备作战，我们也要马上备战了。
将军，我们的兵力能打得赢吗？
不行，我们比不过他们的大将约押和他久经战场的部队。唯一的办法是去雇亚兰人来做我们的佣兵，跟我们一起作战。我计划拿1000他连德银子去雇他们。
就这样去做吧。将军，听说雇来的士兵和战车全到了，实际上有多少人马和车辆？
陛下，我们雇用了32000战车和马兵，外加马家王的人马，现在他们都安营在米底巴旷野。我正召集本国战士在各城外列队，这场战争一定不会打败的，因为以色列的人数比起我们的差得太多。我们要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，使约押和他的军队走投无路。
这听来蛮好的，这样一来以色列就会向我们投降，我们就可以统治他们的国家了。
约押元帅听说约旦河东的敌人摆了战阵，他就领以色列全军去攻打敌人。不久他发现战线竟有两条，亚兰人从后边来，整个亚门军在前面。约押立刻把以色列军分成两部分，他自己带领精兵迎战亚兰人，另一部分由他弟弟亚比筛领军对付亚门人。
亚比筛，我领我的人转身去打亚兰人，你领你的人去打亚门人。
是，哥哥。
如果亚兰人比我强，你就来援助我；如果亚门人比你厉害，我就去援助你。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民和上帝的诚意做大丈夫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。
当约押率领军队去打亚兰人，亚兰人吓得落荒而逃，亚门人一看亚兰人都逃跑了，他们也心慌胆战，慌忙地逃入他们各城墙内避难。于是约押就领着军队回到耶路撒冷，只是太平的日子并不长久。
报告陛下，听说上一次逃跑的亚兰人又来打我们了，他们还请到哈大底谢王，就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做后援，朔法将军呢正领着哈大底谢的人马在路上前进，这么一来我们麻烦大了。
我相信上帝会再使我们得胜，我跟你们兄弟俩一同去指挥作战。
大卫王渡约旦河去作战时，他对上帝的信心坚定不移，上帝嘉许他的信心，就让他大大的得胜，共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马，40000步兵，朔法也被杀了。
大卫派人去慰问亚门人，却被亚门人拒绝。他们认为大卫呢，铁定是什么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， 亚门人不只是拒绝，还羞辱了大卫派去的使者，剃了他们半边的胡子，剪掉他们衣服的下摆，这就惹怒了大卫。后来亚门人呢，联合亚兰人来攻打以色列，打了败仗。过了一年，大卫派兵再次打败亚门人。如果啊，当初亚门人的王哈嫩可以冷静，不要冲动做那羞辱人的事情，相信这段历史呢会有很大的改变。虽然到最后他们还是会被以色列人打败，可是也不至于在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落得这个一败涂地的惨状啊。身为一个人呢，要学习控制自己啊，冷静面对事情，尤其呢是站在高位的人更是如此了，是不是？否则往往一个错误的决定就连累了很多人。历史历代以来，许多君王呢动不动就派兵打仗，死伤无数，其中最惨的就是百姓了。圣经说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，要制服自己的心就跟攻取一座城一样困难呢。上帝要我们学习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那么在以色列与亚门人征战过后，大卫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啊。大卫这位被称为有着上帝之心的人物，他会不会也有不小心跌倒犯错的时候呢？下一次的故事天天继续跟你分享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，祝福你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，拜拜。
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愿我们心中满有他的慈悲怜悯，在基督里向前面，用爱彼此安慰，举起同心称颂耶稣基督。